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树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护守我们在平安当中度过这一天。我们因你的名相聚在这里，祈求你临在我们中间。主耶稣，也祈求你赐给我们一颗谦卑、聆听、受教的心，让我们越来越像似你。你是天主，永生永王。敬主祈求祈求。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当我们面对求祷者的时候，无论他的生命状态是怎样的，我们都要拥有一个这样的信念，相信肯定他是好的，他是渴望让自己变得更好，他也渴望走到耶稣那里。当我们带着这样的信念去与求祷者交流的时候，我们的这份信念本身就会给予求祷者希望和信心。我们也相信，无论再大的痛苦和伤害，耶稣呢都能够带领他去超越，也能够治愈他。耶稣能够重新塑造一个人的生命。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因着与耶稣基督的相遇，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创伤都将在天主内转化成恩宠和祝福。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郎神父和沈老师。
就是我们对求祷者的这个信念啊，就是袁老师讲的这个，我感觉是非常好的。就是我肯定这个人本身怎么样，他是个好人。他至少说他愿意做好人啊，谁都不愿意让自己的明天变得更糟，所以他选择的时候，他是愿意渴望他的明天会更好，只不过呢，就是因为他的生命中有很多的创伤，所以说他在选择的时候，可能他的潜意识里面的东西在操作他，让他没有自由啊，他不想生气，但是一碰触到让他没有安全的时候，他就火了，对不对啊？他不想看不起自己，不想自卑，自卑自责，对不对？但是他童年的那个成长创伤就是让他就是跨越不过去，一遇事就自卑，就没有信心，就开始责备自己，做不好就开始责备自己。所以说呢，就是说你看这些人呢，就是他自己在选择的时候，他不是故意的要选择啊这种不自由的这种情况，但是他的生命里面的创伤就是影响他，让他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自由的人。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说，就是这个人之所以他有很多阴暗面，有很多可恶的地方，甚至对不对？那是源自他的可怜之处。这个信念是非常关键的。要明白这个人从本身的渴望上来讲呢，他愿意成为好的，谁都愿意自己成为好的，但是就是没有那种能力。那种没有能力是因为他曾经遭受过创伤，指使他没有罪。所以说要看到呢，人的阴暗面其实是根源于他那个非常值得可怜的那个创伤上。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信念。另一个信念就是什么？就是他的可恶源于他的可怜啊，所以 可恶之人必有可怜之处，必须要有这个心啊。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念的话，你就是把它看成是他有能力归向天主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收头。所以你去看创世纪里面的时候，天主造了人为样样都好，就是这个人从他的功能上，从他的这个能力上来讲，他有能力归向天主啊，只不过呢就是他的这个路线可能比那些没有创伤的人走得弯曲一点啊，但是我们会相信这种弯曲呢在天主的恩宠中能够成为直线，因为这种弯曲可能会让你怎么样变得谦卑，变得不再信任自己，不再仗势自己，然后全心的投靠天主。所以说就是如何帮助这个受创伤的人对天主建立起信心来，他去依靠天主的时候，我想那个创伤他往往就变成了一个恩典。
就是刚才神父提到了，就是鼓舞这个信心也非常重要，就是因为这个医治祈祷完全是凭着对天主的一份信任，是吧？其实往往有的时候这个求道者他没有信心，那么就给他需要是给他增加他的信心。其实在圣经里面呢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啊，就是耶稣会增加这样人的信心。我们去看有一个耶稣在山上显圣容之后，是吧，下山他的门徒驱魔驱不掉啊，当然这个好多人他们在辩论，那么这个时候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辩论，然后一个老人说我把我儿子找带来了，他从小就附魔，我想让你为他附魔，结果没在，是吧，然后叫你门徒驱不走啊，就起了争论了。那么耶稣说无信的时代，是吧，然后就是耶稣也是真的是看到这些人啊，也是说因为他们缺乏信心，所以说这个魔鬼就不走。后来这个老人就说你若能啊，就给我们做什么吧，是吧，你若能做就给我们做吧。耶稣说你若能，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其实从这个你若能这个一点上来看，他是没有信心的，也就是他是来了找耶稣试一试。你看你如果能，你若能就是你如果能做啊，你能够驱魔，你看孩子驱魔，是吧，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疑问。耶稣说你若能，为信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那么这个老人就说主啊我信，请你增加我的无信吧。其实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接着这个呢就是哎，他那个孩子就被释放了。还有呢就是耶稣治好那个就是贝特塞达的一个瞎子。你看有人把一个瞎子领过来了，哎，这个瞎子呢可能他就缺乏信心，因为别人把他带过来的，他已经瞎了那么多年了，他可能已经就是怎么说失去这种信心了，但是他也可能愿意好，但是信心又不足啊。耶稣把他拉到村外，然后再吐唾沫在他眼上，其实吐唾沫在他眼上就是要增加他的信心的，是吧，因为犹太人相信啊，这唾沫是有治愈的能力的。耶稣吐唾沫在他眼上，然后又怎么又给他扶手，是吧，说你看见什么了吗，他看见什么像人像树桩一样，然后耶稣再把手扶在他的眼上，他定睛一看就看到了。其实这一个呢也是得增加他的信心。其实我们去看圣经里面强调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其实我们面对这个一个求道者说，因为刚才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个恩赐是天主给的，是天主在行动，是需要我们帮助他跟天主建立一份关系。所以如果他一点信心都没有呢，就需要给他讲那鼓舞他的信心，让他信赖天主，所以不要失望，因为有些人已经失望了。你看那个圣经里面那个摊了38年的摊子，意思说你愿意我做什么，你愿意全应吧，是吧，他说我在这等了38年了，没人把我放下去。耶稣问他你愿意全应吗，他说他还没有信心。这样的情况也有，所以说面对这样的状况呢，就是我们需要他们给他讲解，把他就是通过见证也好，通过圣言也好，让他增加信心，那么这样呢能够使他获得更好的治愈。
嗯，当求道者哈来找我们为他做医治祈祷的时候，这个过程里边哈肯定会有一些交流和沟通，就是在这样的交流和沟通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界定或者有些要求规则之类的。嗯，
谈不上什么规则，但是我们也可以有一些最基本的素质，对不对？你比如说，聆听要聚精会神，要让人家体会到你在听他，他这种谦卑的这份聆听，你比如说你要对他有同理心，你比如说吧，你在发现他自己的生命问题，聆听他生命问题的时候，你能够觉察到他的这个脸色的语气的这样的变化，你可能也能够在这个聆听的过程里面，你也能够觉察到你自己的心情啊，你自己的状态啊，你对你的影响啊，你甚至呢，可能就是在这个服务的过程里面，聆听的过程里面，我还能够觉察到第三者，就是天主。你如果是一个受我这样的聆听培育的话，那你可能就会问话，你用什么样的话语去提问啊？你如何让你的语气变得更委婉啊？如何能够让他非常没有这个防卫心的，很信任的向你开放？这个其实都是。很重要的一些聆听者的一些素质啊，所以说呢，我们和他交谈的时候，就是要注意这些东西啊。首先你在聆听的时候，你必须要懂，就是当这个求导者他把自己生命里面的很多东西说出来的时候，由于你的临在于聆听，他就本身这个诉说的过程就是一个医治的过程。所以他本来没有办法说出来的时候啊，现在有一个人怎么样这样的注意我，这样的关怀我，这样的愿意聆听我，他就体会到他被重视，体会到他被尊重。对，如果你用那个同理心的那个方法技巧，你又懂这个的，他就会说，哎，怎么他的回馈这么懂我，他就感觉这个求导者本身就感觉他被理解被懂啊，本来就是愿意诉说的那个地方没有地方说，现在找到了一个人这样的，我说的时候这样的让我感觉到舒服，那在诉说的时候他心中的很多的委屈啊抱怨啊，很多这一类的积压的那个情绪怎么样一下子开了。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要明白，就是说这个聆听本身，它其实就是为这个求导者本身创造一个他自愈的一个过程。当然了，天主圣神也会参与到这样的分享里，天主圣神也会借着他的诉说去释放。我们相信这个啊，所以说就是如何能更好的去和这个求导者去交谈，这个也是这个带导者应当学习的。
谦卑的聆听，以同理心去聆听，听起来挺简单哈，其实实际的操作里边需要我们去内心的服务呀，放空自己呀，不带着主见，不带着判断哈。真的是得效法耶稣哈，不断的去默闻耶稣的声音，让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哈做到这些。
其实对了，谦卑聆听和同理心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相当难。
对，
因为现在我们人几乎说就没有聆听的能力。就是当然，首先谦卑的态度是很重要的，但是往往人呢，就是这也是我们需要操练的一种德行。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也会看到，对一个带导者啊，就是他的要求是比较高的。首先呢，自己首先是一个谦卑的人，你才能够谦卑的去聆听。
对。
但是往往人呢，就是面对一些这个求导者啊，就是总是有一种教导的一种态度。你看你这不对，你这不对，
啊、
你这
纠正他。
就总想着一种纠正的态度。那么这个纠正本身就是一种对他的一种不同意他，不接纳他，因为说他就是你不理解我。你看你来了就批评我或者怎么样，对我要求这么高，你不知道我经历过什么， 那么这样的话就没有办法去调查下去了。说谦卑的聆听呢，首先是求天主赐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说这个聆听它是一份恩宠，也是一份能力，让你能够聆听。你看今天的人呢，就是能够说很容易，但是聆听很难。我就想到一个神父讲的一个例子啊，他说一说需要聆听，但是为一个人说聆听其实是一种很痛苦的事情。他说尤其是当一些人多的时候，说让你讲几分钟听那么多人，他就讲聆听的一个操练吧，他说其实很难。所以说首先呢，让我们怎么样去学会聆听呢，首先自己能够倒空自己，是一个谦卑，就是倒空自己。然后呢能够有一个，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质，就是有怜悯的心。所以你看耶稣在圣经里面常常强调怜悯的心，是吧？我们也需要什么，学习耶稣的这个怜悯的心。只有你能够怜悯的时候，有这个心的时候，你才能够理解别人。说聆听呢，就是不是光是在这听，而是通过他的分享啊，通过他的说话，要听到他的背后啊，他说话潜意识中的东西是什么。当然也不是单纯的就听他说，因为说你单听他说，有的人讲痛苦，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是吧？有的人一倒苦水也就没完了，而是说怎么样引导他，就是帮助他去能够分享自己的这个痛苦的焦点，当然也是要聆听。那么其实这个同理心其实也非常重要。所以其实你看，就像咱们上一节课讲的陆运神父提到的那个负伤的治疗者，说只有我们有曾经被经历治愈的经历，我们曾经经历过这种痛苦，我们才能够真正的产生同理心。否则一个没有经历过痛苦的人，他很难产生同理心。他就说怎么会这样，怎么可能这个样子，他是从自己的角度去说，那么他就不能产生同理心。说当我们有这个经验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理解啊。说到这我就想到一个见证。有一个修女啊，说他们特别痛苦。说为什么痛苦啊？因为就是修女们，她说生病之后啊，就找院长告假，是吧？当然这是一个经历啊。可是院长那个体格特别好，从来没生过病。这院长就说你们是偷懒的。说你说你想歇着就歇着，说你那偷懒，生个病至于这个样子？看你那个样，一点精神都没有。你说愿意休息你就休息，你别装这理由。说这些修女就觉得很受伤。你说他本来生了病了难受，你找个告假嘛，人家说告给你也是说你偷懒的，是吧？弄得心里更难受了。也就他不能同理别人。然后修女那个院长一说，就说你生这个病至于啊？看你这样，是吧？你就不能背着十字架，不能受这苦啊？他这个让这些人更受苦了。当然后来呢，有一次这个院长呢就得了病了，得什么病？牙疼。这牙疼不是病，是吧？疼起来要命。说怕这个院长疼的就受不了。经历这个之后呢，就是别的修女再告假来，一说有病了，哎呀，可得好好休息啊！说这个得病可难受了。因为说我牙疼，这个牙疼不是病，都这么痛苦，你肯定更痛苦。哎呀，你好好休息啊，没事，怎么？哎，他这样一说，这就是同理，能理解你，你现在很痛苦，我理解你，你不是偷懒怎么样？不用说这样的话。哎，这修女就特别感动，然后就说什么？你看这个，有时候同理心啊，不是说你想有就有的，而是你经历过这个痛苦。你曾经有被治愈的经验，你才能这样，是吧？所以我就想到说这说那谁，教宗方济各那讲那个，在那个慈悲喜年开幕，就是慈悲喜年祷文上有一句话，我感觉特别好，就是你看说你允许你的牧者也会陷入软弱，为的是同情那些无知犯错的人。我想这一点非常重要，是吧？所以说首先认识到自己是也是一个罪人，首先自己意识到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也曾经很痛苦。我才能够说去理解别人。
对，在交谈的过程当中呢，啊，除了我们谦卑的聆听的态度，还有同理心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和意识的话，其实也是透过交谈，我们能够找到他的病根儿哈，找到他伤害的根源，然后一边在祈祷的过程当中为他求相应的恩宠，我觉得这一点也是蛮重要的。
嗯嗯，
是吧？就是说。我们交谈的时候，就是，当然，要讲很多的技巧，是不是？但是我们必须要明了，就是我们这个一致性的交谈，它其实有一个目的，有一个目标，就是说我通过这样的交谈，我是作为一个带导者， 我能够看到他是这个创伤的根，这是关键啊。就有好比是这个医生啊，给别人诊病啊，你把这个望闻问切，对不对？都操作过去了，你要发现他的病的根源。如果你没有发现这个病的根源的话，你做医治的时候，你可能就比较茫然。我发现他这个病根了，然后我就为他这个病根去做医治。当你把这个根给他医治好了，你发现那棵树怎么样，长得就会非常茂盛啊，非常好。又好比是除草，对不对？你把那个根怎么样给他除断了，然后那个草怎么样自然就蔫了，所有的症状都就消失了。所以说这个医治祈祷的这个交谈啊，它和灵修陪伴的交谈是不太一样的，对不对？灵修陪伴的时候，可能是我透过这种归零的心态跟你交谈的时候，我可能会我在这个交谈的过程里面，我让你怎么样觉察到你自己的问题，就是让你自觉能够觉察自己，留意自己，觉察自己，然后你从那个觉察里面怎么样，你发现了你的问题，你带着这个问题你就跟耶稣去说，去祈祷，然后你祈祷回来了，你的状态变了。它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但是我们这个医治祈祷它不是这样的过程，所以说它是你在这个交谈的时候，你一定要问到他的一些背景啊，去发现他的创伤的根源。发现创伤根源之后呢，我就俯首求耶稣医治你那个根源，让你受到那个创伤。所以这个过程呢，可能就是这个求道者本身他还没有觉得自己，他还不知道他自己这个病这个症状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还不懂，但是借着我们的祈祷他已经好了。就像那个也去看那个医生了，医生就给你开了药，你就回来把那个药一捡，你喝了之后怎么样，病就好了。你那病究竟是怎么回事啊？你作为一个生病的人，你根本不知道，你根本不了解啊。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会看到，就是我们和别人交谈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发现他那个创伤的根源在哪里，一定抓住这一点啊。因此呢，就是说那个交谈的焦点要集中在哪里，这个根据我们这个过去的分享，我们也分享过很多啊，就是那个创伤的根源有几种来源啊。你比如说你要同他交谈的时候，要看他的信仰背景，看他的成长背景，看他有什么特殊的创伤啊，看他的祖先对他生命的影响。你信仰的背景你了解，他可能信奉教的，他在奉教之前家庭里面都比较迷信啊，很多这个这样的迷信的这些行为啊，甚至他自己也做过这样迷信行为啊。你这个了解之后，你可能就会看到他需要去处理他和他祖先的关系啊，要去处理他如何拒绝迷信的关系啊。那成长背景，你和爸爸妈妈的关系怎么样？你小的时候你是怎么出生的啊？你成长的过程里面受过什么创伤啊？你三五岁的时候爸爸妈妈是不是肯定你啊？你现在你感觉你爸爸妈妈哪一个更亲你啊？更爱你啊？你让他去讲这个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他的那个童年的背景里面所遭受的那些创伤，啊。有特殊的创伤，你看，交谈的时候，他一般都有记忆， 对的，所以我们交谈的时候，就是从他的这些背景上你去了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看什么地方还得影响他现在的生命。啊，这个是这个交谈的焦点。另一方面呢，就是你跟他交谈的时候，你比如说他现在他有什么样的症状，对不对？他现在的症状是什么时候造成的？你作为一个带导者，你自己应当有这样的必要的知识。你比如说他一说他很这个自卑，很看不起自己，对不对？你可能就想到他三五岁的时候他可能遭受的否定太多，或者他七八岁的时候，七到十二岁，六到十二岁的时候，他可能是遇到了挫折。你要有这样的成长心理学的一个必要的一些知识，这就好了啊。有关这一点，我们在后面的内容里，我们可能还会探索到。
也就是说，我们的交谈其实不是说就是随便交流，而是带着一些目的和方向哈。在跟秋豆的交流。
就是如果你随便交流的话，他可能说不定扯到哪里去。因为尤其人他关注的时候，当下的一个症状，其实我们很清楚，当下的症状它已经形成了。说我们都知道，就是一个疾病吧，它有病源，有病因，是吧？它那个病症。现在他关心的是病症。
对。
你如果说就是光光他是病症给他拿去吧，他那个病因没有解决，或者根就是没有找到病根，就像咱们说你割草时候不除根，斩草不除根。他很快就有恢复原状了。说我们交谈的目的不是看他现在的那个症状，而是讲像神父讲的，他形成症状的这个原因是什么。
嗯，
说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当然，信仰背景啊，成长背景，还有这个特殊伤害吧，这是交谈的一个焦点。但是特殊伤害呢，有的时候啊，就是去看，他可能很清楚，但是有些呢，你给他一提示，他可能会想到了，由于他已经有的忘了，是吧？这一个需要留意的时候，就是他有些时候是选择性遗忘，就是这个，就是他就是故意的去选择一些遗忘的东西，他就遗忘了。那么借着交谈呢，也是让他就是去回忆这个。当然，这个面对这些呢，主要是针对没有一些图像来的，就是提示比较少的，这个交谈非常非常重要。借着交谈，我们找到他伤害的根源，就可以什么从根源上入手啊。当然，像神父讲的说，这是一个必要的啊。人成长的一些特征也是必要的。当然我们在后面的课程也会讲这些生命的九个阶段了。
嗯，
就是通过你他一说他现在的症状，我就知道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当然是大致的一个方向。
嗯，对。
当然也还有在祈祷中的圣神有他的启示啊，给我们更深的一种带领，但是这交谈是必要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还是再提一下，就是讲解，就是在因为交谈的时候也是要给他讲解一些要领，尤其是对信仰，就是有的人对信仰很成熟了，那就不用讲，是吧？
对。
有些人他甚至虽然说信奉就是老奉教的，可能他对信仰一无所知。
是。
那么这个就有必要给他讲。还有一个呢，就是他有很多人因为伤害吧，伤害就是扭曲人的人格，就是让人心里啊受到很多创伤，那么让人的形象的认知啊都发生一种改变。
嗯。
其实很多人也可能带着很深的一种恐惧啊，都带着错误的一种形象啊，他来了。他这样的话也更需要给他讲，比如我们的信仰是什么。
嗯，
尤其需要讲什么呢，就天主的爱与慈悲。当然说天主是爱，天主是慈悲的，这个我们都知道，这是我们的信仰。但是为很多人来说他不是这个样子的。很多人他是恐惧天主，害怕天主。甚至呢因为他的伤害他经验不到天主的爱。前天呢也就是来了那个两口子做祈祷啊，我说天主是爱，一说他就哭了。他说天主是爱，我们经历过他爱我的事，我从头到大我就倒霉了，我信天主我是不敢不信，我信得特别累，我恨不得天主收我灵魂，我现在毫不犹豫。然后说就是我说最牵挂的是我母亲，就是他母亲岁数大了，是吧？他说最牵挂我母亲，如果天主让我走啊，我也毫不犹豫，我一点都不担心，我活够了。当然他不是说愿意见天主去，他活得太苦了。 他说我就不明白，我这么信天主，哎呀，我这么努力的做，家里就是出事，我不知道怎么样了。所以你看，他已经产生了对天主严重的一种错误形象，但是又惹不起天主，生无可恋，所以说你像他活得越活越累。然后他说我就不知道我到底应该怎么做，天主才关注我，才爱我。那么这个时候你是要给他讲，天主是爱，天主是慈悲的。当然从圣经的角度各方面，这样呢，就是首先纠正他的这种态度，是吧？因为如果他带着这种错误的观念的话，他可能祈祷才进不去，他也会带着很多成见，带着很多情绪，甚至对天主很愤怒的一种情绪的话，你就不能打开他的心。就是需要跟他分享，讲天主是爱慈悲，当然更讲什么就是怎么样天主是爱慈悲，讲一些见证，他一下子就调整这个态度了。
所以说能够做到这些，我觉得还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就是加强祈祷也要学会聆听自己也需要我们学一些教会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传统的信仰
对，这个都是很重
要
的。要
不然的话，没有这些装备，可能我们自身对天主的认识都是偏离的。
对呀，所以说一定要注意，就是如果我们的自身产生了与天主形象的一种偏离的话，我们带给
传递
的
信息
就
是
错误的。
对，
所以说有些人你看他讲就是讲恐惧的，是吧？地狱啊，惩罚。
悔改吧。
然后他就当然悔改是对的，问题是他让人恐惧。所以说你看在这个福音当中在这个若望一书里面就说，在爱内没有恐惧。天主是爱，说当我们生活在天主爱的时候就没有恐惧了，说有恐惧的是在爱内还没有得到圆满，也就是我们的认知我们的伤害导致我们恐惧。
对，
所以这个就需要什么更深的去跟他讲解去让他去改变这种态度，然后接受天主的爱。当然还需要讲的就是宽恕这个我们知道宽恕是非常必要的，说如果人不能宽恕的话，他往往就是人不宽恕的时候就是带着一种封闭的心就是人把自己框起来了，就成为一个囚犯了。说不宽恕，我们都很清楚，当一个人不宽恕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接受天主的爱。那不是天主不爱他，而是说，你看人攥着拳头的时候，你的恩宠他到不了，你张开手才可以。说宽恕呢，为很多人也是需要的，尤其是生活在一种仇恨当中的人，更需要就是释放。其实我们也知道，这不宽恕就是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是吧？很容易形成那样。还有一个就是不宽恕，就是因为什么？我受他伤害这么多，然后他这么欺负我，我还要宽恕他？凭什么？我们总是活在人的这种想法当中所以说，当我们活在人的想法当中的时候，其实已经上了魔鬼的当了，就是他让我们不宽恕。其实耶稣讲得很清楚，你们不要用人的这个思念去生活，而要用天主。当然面对宽恕，我想分享一点什么，就是耶稣给我们讲了一个这个比喻很重要，就是让我们明白为什么宽恕。宽恕就是因为我们先接受了天主的宽恕，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是吧？天主爱了我们。他在讲里面说有一个人欠国王多少一万塔冷铜，是吧？一万塔冷铜多少钱？据说这一塔冷铜是一个人15年的工资，一万塔冷铜是10000个15年，也就是人欠天主的，你没有能力偿还，但是天主无条件的宽恕了，是吧？说因为接受了天主这种无条件的宽恕爱，那么我们就需要宽恕别人的伤害。人的伤害对我们可能很深，但是他毕竟是很小的，就像说那个人欠这个人多少100德纳，是吧？其实100德纳也就是一般来说就是基本上四个多月的工资，那是不小的一笔钱，但是毕竟能还上，但是这个人就掐着他的喉咙。说很多时候我们不宽恕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拒绝了天主的爱，我们也忽略了天主对我们的宽恕和爱，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反省的。
对，这些简单的讲解也能够帮助求道者从理智上至少他有一些认知然后从态度上做出一些调整。
当然这样的讲解吧，不是针对每一个人，而是你看他有没
有
宽恕的需要另外呢，就是有些人可能是带着大罪他做这个祈祷然后他可能会有一个提问，他说神父，我是不是先办个告解？ 如果是带着大队先办个告解，当然是非常理想的啊，非常好的，因为就是你的生命越清洁越属于天主，你和天主关系越好越容易接纳天主的恩典啊。但是呢，有的时候他没有这个条件，他不是神父为他做医治，而恰恰是教友啊，这教友做医治，你想办告解没有神父在场，
嗯，
这种情况之下怎么办啊？就是说有大队是不是可以做医治？哎，仍然是可以做医治的，就是说你必须要叮嘱他的悔改，
嗯，
就是你的生命中如果有他，如果有大队，他可能不跟你讲啊，有的时候可能会跟你说，他比较开放的跟你讲，哎，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带到的，你一定要有一个准备，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的图像，就是那个土黄色的。土黄色的它代表的含义太多了，对不对？它究竟是犯六戒呢，犯九戒呢，还是有罪恶感呢，还是就是有一种自责，还是什么东西，对不对？你可能说不清楚。你看看你有没有办法去问，你犯六戒了，你这样一问，人家就是人家犯不犯你都是非常尴尬的，对不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你作为一个带领人比较明智，用明智的话语提醒他，你如果你这一生你感觉你在什么地方特别得罪天主，你现在想耶稣认罪就行了啊，你让他去悔改，向耶稣认错就行了。他这样呢，他用这种悔改的态度，他不论他有没有这个大罪，是不是犯过六戒，你别管他，你管那个干什么？又不是让你听高讲，是不是？所以不要管他，你就叮嘱他悔改够了。啊，所以没有必要必须把人家那个犯六戒啊，那样的那个非常丑陋的那一面，让人家公开出来，没有必要，你就盯住他悔改就行了啊。这样呢，就是人家讲天主的慈悲，天主的爱，接着悔改的时候，天主是那么样的爱你，就把你医治了。所以事实上我们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人，可能是我去我那边做祈祷的时候，可能是我为他做完医治祈祷了，他才想起来神父，我办个告解，这个也是可能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只要有悔改，要恩典就能够。
所以说我们还得根据求道者他当下的状况哈，然后呢适当的给他选择一些我们信仰的基本知识去分享去交流哈。当然也可以给他分享一些，比方说我们在医治服务当中我们经验的被治愈的这样的经验。也往往也能够增加他对治愈的信心啊，对耶稣的信赖啊，还有激发他内在对天主的这份渴望啊，觉得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对，讲这个见证是很重要的。
对，
因为有时候也因为他对天主认识很少，一想见证他的心一下子就起来了。
对，
其实见证为很多人都是需要的啊，就是为一般的时候就是不想做医治的，他听了见证也会是心里有一种热火在。这个是很重要的。当然还有就是我们讲天主的爱与慈悲宽恕为没有所有人需要的，当然悔改吧也不能现在也是需要的。不过呢一般的来说其实都需要悔改，不过是程度不一样而已。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去看重要的，就是如果有迷信行为，你像刚才不是讲那个信仰背景吗，如果是新教友的话，一般的来说他都会有迷信的影响。可能他本来说我不相信那个，我什么都不信，但是有的时候他不做他家人做，可能这是一种习惯，就是一般的来说可能就会有迷信行为。当然也有的那个新封教的吧，他可能是不用说很多都有，老封教的也不一定没有，因为老封教的有的也会有这个迷信。那么面对这样的状况就需要什么，就是首先要告诉他要拒绝迷信行为，因为迷信行为它直接影响人与天主的一份关系。我们越来越意识到这个迷信为什么这么严重呢？因为它削弱的是人的信德， 也就是他在这个灵力对人的有一种影响，就是伤害了我们的人与天主的一份关系。就是当人啊，就是要想接受医治的时候，如果有迷信，尤其是严重的迷信，他必须做气绝祈祷，如果气绝的话，他可能效果就不太好。
嗯，好，剩下时间不多了哈，借着这段时间呢，邀请神父和申老师为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运用医治祈祷去探访病人啊，或者是临终关怀这样的。
嗯，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话题，就是你会医治的时候，那肯定会有人邀请你到医院里面去探访病人，或者到他家里面去探访病人，或者是去为他去助助善终，为那个病人，对不对？这样的事是非常常见的，也是非常值得我们提倡的。
嗯，
所以你探访这个病人的时候，你怎么办？对不对？你去医院里面你怎么办啊？你必须要明白，尤其是对那个临终者，一定要把天主的慈悲、天主的爱带去，这个是太关键了，让他能够怀着信心走到天主啊。就是你探访这样的病人的时候，有的时候怎么样，有的时候你去了医院里面他就快死了，或者他得的那个病就是绝症，就是他不现在症状不至于死，但是他可能时间也不太长了，那种情况怎么办？所以这个医治祈祷是非常能够帮助我们。当然呢，有很多绝症，就是我在医治的过程里面，他们好了，这样奇迹很多，但是有的人呢好不了，就是你做完医治了没有几天人家死掉了啊。我想着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明白，就是这个医治祈祷啊非常帮助他们得善终。就是那一次呢，我去看这个癌症病人，他呢就是那天跟着我去的那个姐妹都图像不太丰富，所以我就转化了一下方式，我也不用那个图像的代理，我换成那个什么啊，就是那个内心圣堂医治法，我就是让这个求道者本身看图像，看还能否看到图像。结果我一做祈祷，他就能够看到图像，哎，这个非常奇妙啊。然后你就用这种方法去为他做医治的时候啊。他看到的那些图像特别安慰他的生命，他的家人都在那个床前面的呀，在聆听啊，耶稣如何爱他，耶稣怎么对他好，那家人们都在那里听着。所以说呢，就是家人们在聆听到这个之后呢，后来很快面对的就是他的死。结果这个人做完祈祷之后没有多少日子就死掉了。那你想想，就是这个医治祈祷为这个病人来讲，他是很好的一个准备，就是让他非常安心的喜乐的回归到天主那里，然后他的家人在回忆这个医治图像的时候，就是这个病人说出来的那些信息的时候，他的家人也非常有爱啊，就是他明白，就是他和耶稣的关系怎么样非常好，所以没有留下遗憾。所以我想着，就是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我去帮助这些受伤的人啊，我们不是说是期待那个奇迹的发生，最重要的是我能够帮助他回到天堂。这样我帮助他的时候，我其实我能够体会到这种医治祈祷更大的一个价值，是帮助人灵回归到天主那里，而不是我显行了多少奇迹，医治了多少这个病人，那不是这个啊。
其实对于临终者，咱们都很清楚，这是最后的时刻，这是往往他属灵征战比较厉害啊。所以说， 在这个时候祈祷最重要是帮助他能够善终，是吧？当然有时候天主也显奇迹，最重要的是我们有祈祷经验的人，首先说就是求天主保护他啊，给他清洁这个场地啊，是吧？让这个环境属于天主，这个非常重要。尤其是为一些啊，就是他这个生命平时不是太好的啊，这个或者说就是心很远离天主的人，这个时候的祈祷尤其重要，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会经历剧烈的一种内心的挣扎。当然，在这挣扎呢，魔鬼也不断的诱惑，他会产生一种失望、恐惧，这个为他来说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尤其是为那些就是需要悔改的这个生命，我想这个帮助是更重要的，是吧？有些人就是真的是他那平时信仰不怎么样，甚至有的啊，我们也经历过，你让他找神父就是做那个领那个妇幼圣事吧，他不领，你这就麻烦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他祈祷，借着天主恩宠他就悔改，他就接受这个圣事，这个就非常圆满，是吧？所以我们这几年的服务吧，这么多年就感受到，就是探访病人还有临终关怀是非常必要的，尤其是借着这个医治祈祷，会给他带来极大的安慰。那么对于病人来说，当然这个病症不一样，有的就奇迹般的被治愈了，但是更多的是他能够接受这个疾病，奉献给天主。也能够接纳生命的限度，我想这也是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个非常重要。当然也是有的时候借着探访病人，就真的我们也经历过就是复传的一个奇迹。有的时候天主的安排真的很奇妙。那一次我们去为一个病人祈祷，当然去的时候啊，这个病人他妻子很热心，都是老教友们，说你们来了之后能不能给那个另一个人祈祷？我说这个人是什么人？他说外教人。我说给外教人祈祷，他得愿意是吧？他接受耶稣去救主，这就行。他说我跟他讲讲，看他愿意不。那这种情况去了之后呢，首先就祈祷的时候也会就是把那个祝福带进去，让同病房的人都听到，是吧？其实有了病的人都脆弱，他会愿意得祝福。当然他对信仰不了解，但是一听祝福他肯定愿意。这时候就说你会在祷词当中把我们的信仰的要义编进去，说祝福啊都很好。完了之后这姊妹说他给那个人做祈祷行吗？我说你给他讲了吧，他说讲了，问问他吧。后来我说你看给你做个祈祷你愿意呗，他在那个临床上躺着。他什么是祈祷啊，是吧？他就问我说就是刚才我们给这个人弟兄做的。他说我愿意祈祷，愿意的话我们就走过去了。走过去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啊，我们这个祈祷不是说我们有什么能力，完全是我们给你求天主，求耶稣治愈你。我说你知道耶稣呗？你首先得问他，是吧？他说我知道耶稣是救世主。我说你怎么知道啊，是吧？我就问他，他说啊，我虽然是不信天主，但是我在家里有圣经，我有时候看看圣经，我知道。你看这有时候天主安排的很奇妙。我说那你相信耶稣是救世主吗？他说原先我怀疑，现在我相信了。你看这就很奇妙，因为刚才不是给那个人做祈祷。他说我告诉你啊，我不求耶稣帮我治好，我知道我的病啊已经很严重了，也就是说已经就是说不行了，我只求耶稣让我怎么不那么痛苦，哎呀晚上疼得我睡不着觉，让我能够有一个就是走得好一些，是吧？不那么痛苦的走，我就心满意足了。我跟他简单的讲了讲就做祈祷。很奇妙，你看他本来吧，人在临终的时候最恐惧的。反正我做了祈祷，我们就回家了，不是？第二天我就听那个姊妹说，人家第二天就回家了，不是好了啊，人家就不看了，我就接受我的现状，因为他本身在医院里也是没有治了。他们回家之后就找神后就灵洗了，灵洗之后说灵洗完了之后第二天就去世了。你说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份恩典。
这个说就是看这个临终者的时候，就是非常能够帮助他，就在于因为人在临死的时候是很关键的一个时刻，但是他的抉择可能就决定他的永远，所以死亡的时候是一个关键的时刻，因为那是个方向问题。而在这个时候呢，那个魔鬼他也就比较张狂了，所以他就比较诱惑人。所以如果我们去帮助这个病人，让他能够获得这个心灵方面的这个医治， 他的生命已经那些漏洞都被医治好了，都被补上了，魔鬼想攻击他的时候都攻击不动。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在做医治的时候，天主给的那些信息常常为那个病人来讲是非常有鼓舞性的啊。你比如说，就是我母亲在临死之前，我们为她做医治，就看到什么呀，就是看到一个图像，就是她穿的非常洁白的一个袍子，那上面就是有一个寿字。那其实呢，就是得告诉她时间不长了，那就是寿终正寝的时候。所以你想在那个时候，然后圣母就出来了。圣母出来之后，圣母就告诉他一句话，圣母说，死亡不是生命的毁灭，而是生命的转变。那你想，我想就是我母亲听到这样的话，肯定有很大的爱啊。然后呢，就是看到非常光明的，他就被照在光明里面，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动物，就是他愿意靠近，但是他靠不近，他离得很远，他没有办法去靠近我母亲。对，然后呢，就是说你看，就是这样的医治之后，我母亲就变得非常的平静和谐。他在临死的时候，就是从来没有经历这种痛苦。你问他疼吗？他说不疼。苦吗？不苦。啊，然后呢，就是怎么样？就是他有一天，那最后的那一天，我就让我全家人都聚在他的房间，准备做他弥撒，把他送走。啊，我把那个袍子一白袍一穿，还没有跨领带呢。我嫂子就说，哎，怎么没有气了？他就非常平静的就在这个床上的睡过去了。所以你看到，就是做完医治之后，他没有一点挣扎啊。就是我很多的这个服务，就是为他服为很多的这个服务都是这样的见证。你为他做了这个心理医治之后，发现他死的时候都非常平静，好几个这样的见证啊。所以这个很值得我们思考，就是说你借着这个医治，其实能够帮助他去接纳死亡。当他不再抗拒死亡的时候，那已经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征兆。所以你看到那些不接纳死亡的人，他临死的时候呢，长一口气，短一口气，长一口气，短一口气，在那里喘，在那里断气，断好几天，对不对？对不对？那么难受啊！但是我们为这个不太接纳死亡的这个人去做祈祷之后呢，会发现这个人的生命一下子变了。本来他对这个死亡非常恐惧，但是后来怎么样？全然接受了。你说我爸爸当然还健在，他不过这个闹疫情的时候，他对他影响非常大，因为他88岁的老人，对不对？那个时候呢，就是在那个闹疫情的时候，就发现他可能就不行了，我们都非常担心。但是我爸爸平时是非常害怕死亡的，因为他会数，你看，大半块村子没有几个人了，就剩下我了。怎么活这么大年纪啊，他常常这样。但是死一个人之后，他听说之后，他好几天心里不安生。所以他就非常忧虑，非常害怕。所以闹疫情的时候，我就为他做祈祷。我们为他做祈祷的时候，天主说，这个病不至于死，为使天主的荣耀得着光荣。发现他就是好了。但是他对死亡怎么样还是恐惧啊。后来我接着为他做祈祷，又接着为他做了两次医治，发现他怎么样，对死亡非常接纳。现在人家说起死亡来的时候，就常常讲，我快到我们那个家里面去了啊，就是那个道，就是那个路，就是有一点远， 他就这样讲。然后我大嫂就说，你去的时候你别忘了喊给我们，让我们和你一起去。他说你们还不能去呢，你们还不能去了。哎，他就是在谈死啊。
嗯，
你看他谈这个死亡的时候他已经不恐惧了。
嗯，
就是他能够很平安的接纳死亡。如果一个老人在临死之前他灵魂准备的非常妥善，而且他很愿意回到天主的怀抱里，那你想这样的死会是什么？所以我想的是这个医治祈祷就是帮助这些病人能够更好的去面对接纳死亡，然后很平安的很愉快的回到天主的怀抱中。
好，谢谢神父，谢谢老师哈。家人们哈，我们聆听之后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可能就是神性的医治祈祷呢哈，不管是针对受创伤者、病人还有临终者哈，都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这样一恩宠的复原。因此呢，我们祈求天主兴起更多的这样的工人愿意在这一块儿哈去服务，希望更多的人都能够在天主内获得治愈，领受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恩。好，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愿
我
荣
归
父，
及
子及
圣
神，
起
初
如
何，
今
日
亦然，
直到
永
远。
阿门。
及圣神。